面部麻痹之美。由于人们容易被花容月貌吸引，因此会去探寻美丽的缘由，而其中的奥秘更是令人魂萦梦牵。摘自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蒙恬》。现在回想起在医学院上解剖课时，我们接触的尸体大部分是面部皮糙肉厚的老年男性，虽然皮肤的质地就像兽皮一样坚韧，但是在其下面的肌肉却纤细精致，橙红色的肌纤维就穿行于皮下脂肪层之间。而我在分离表情肌的时候需要小心谨慎，稍不留神就会将其与皮肤同时剥离。其实每具尸体之间都存在差异，虽然人在去世后面部皮肤会变得松弛，但是表情肌的特征却能够反映人在世时的状态。其中颧大肌与颧小肌的差异最为明显，而它们的作用是上提嘴角，露出笑容。有时候这些厚实强健的肌肉反映了逝者充满欢笑的生活，而那些萎缩成锁条状的颧肌则是岁月沧桑的写照。除此之外，面部发育也偶尔会出现不对称的情况，提示患者可能出现过中风或者是贝尔麻痹，也就是受损神经导致单侧面神经麻痹。当然，其他面部肌肉的形态也有助于了解逝者生前的性格特点，例如皱眉肌异常发达，提示此人经常横眉立目，而由此衍生出具有傲慢之意的形容词 supercilious。 尽管上唇鼻翼提肌的体积很小，但是根据这一长串拉丁语的字面含义不难理解，该肌肉可以提升上唇，并且在咆哮时扩张鼻孔。眼轮匝肌呈向心性分布的纤维，就像是环绕眼睛的土星环，其功能不只是通过眨眼保护眼球表面那么简单。该肌肉用力收缩时可以眯起眼睛以抵御阳光的照射。此外，眼轮匝肌还能够让眼角出现皱褶，产生鱼尾纹。由于存在个体差异，因此有些人的眨眼习惯为双侧同步进行，而另外一些人则表现为单侧顺目。额肌在人们感到恐惧或者是沮丧时会让眉毛抬起，并且也是造成额头皱纹如同五线谱的原因。口轮匝肌收缩时可以聚拢嘴唇呈接吻状，而降口角肌下拉嘴角的功能也与皱眉有关。无独有偶，我就曾经在解剖尸体时发现过皱眉肌高度变形的案例。当我在医学院负责解剖课带教工作时，职责之一就是帮助医学生了解中风或面部神经麻痹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且为日后从事保妥适注射，保妥适也就是 A 型肉毒素，面部提升或面部整形的人员奠定基础。总而言之，尽管我参与了大约二三十例尸体的面部解剖过程，但是从未忘记医学赋予的神圣使命。展现面部结构的组织学层次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而本次旅途的起点始于曾经亮丽的肌肤，终点止于象征死亡的颅骨。鉴于面部肌肉纤巧浮薄，因此在操作时要注意动作轻柔，并且尊重逝者的亡灵。利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位佛罗伦萨律师的私生子，他于15世纪末期在米兰开启了艺术人生。达·芬奇对于人物面部表情的思考与观察可谓登峰造极，其作品的魅力则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作为一名画家与绘画师， 达芬奇十分看重人物表情的精准呈现，并且意识到肖像画家只有了解面部肌肉运动的规律，才能卓尔不群。此外，他还认为肌肉能够与灵魂直接相通，因此肢体语言也可视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关节受控于神经，神经被肌肉支配，肌肉为肌腱左右，肌腱是共通感的外延，而共通感就是灵魂基座。1489年前后，达芬奇受赞助人的委托，开始酝酿为其父亲米兰公爵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制作纪念雕像，但是这并不耽误他忙里偷闲整理解剖学论文的注释。当时的达芬奇志存高远，而其手稿也反映了他在研究人体奥秘时展现出的创意与智慧。达芬奇希望这篇论文能够解释避孕、怀孕、正常分娩、早产、儿童成长、成年人正常身体结构、男女面相以及静脉、神经、肌肉和骨骼解剖等问题。于是他提出面部表情变化对于理解人类境况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只需要四张绘画作品就能够反映人类的四种基本境况，例如喜悦表现为欢笑的同时反映了事出有因，悲伤通过哭泣宣泄的背后也存在各种缘由，战争意味着不同形式的杀戮，而其他的内容还包括逃避、恐惧、暴行、鲁莽以及谋杀等行为。对于达芬奇来说，他可以通过分析表达情感的肌肉运动来理解其本源。达芬奇不喜欢在创作时粉饰平庸的美丽，他希望能捕捉到真实的面部表情与运动，而并不在乎这些人物的相貌美丑。如果能发现异乎寻常的表情，那么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从事解剖研究，似乎让人更为接近上帝。你们眼前的作品是大自然精妙绝伦的体现，如果你们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匠心独运，那么就可以领悟到深藏不露的艺术精髓。达芬奇在后期作品《蒙娜丽莎》中将人物面部表情的细微之处展现得惟妙惟肖。早在1490年初，达芬奇就在米兰一座修道院的工作室中尝试了这种探索。他在餐厅的墙壁上完成了不朽名作《最后的晚餐》。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其他作者创作了类似的画作，但是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墨守成规，只是简单描绘了十二门徒面无表情地享用晚餐的场景。为了生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与表情变化的关系，达芬奇选择了逾越节晚餐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当时耶稣对十二门徒宣布，你们中有人要出卖我。耶稣的这句话让在座的门徒大惊失色，他们的脸上呈现出十二种神态迥异的表情，而我们可以按照三位一组的规律将其分为四组。达芬奇希望能够充分展现他们面部表情的巨大差异。在画作中的十三位人物中，位于读者视线最左侧的巴多罗买尤为引人注目，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双手用力撑在桌子上，似乎在疑惑中怒目而视，并且在愤怒时眉头紧锁。安德烈是作品中左起第三位人物，他举起双手，掌心向外，以示清白，而眉头上扬则反映出内心的沮丧。紧挨着耶稣左侧的人物是一脸茫然的多马，他的表情在降口角肌的作用下显得异常凝重。画中多马的食指朝向天花板，而几天后，在耶稣复活时，他曾将信将疑地用这根手指 来探查耶稣身上的伤口。坐在耶稣右侧的人物是老雅各布。这场飞来横祸彻底打破了他内心的平静。他在怒气冲冲摊开双臂的时候，眼神忧郁且眉头不展。据说达芬奇在创作《最后的晚餐》时，参考的人物原型均为当时米兰的社会精英，而这幅作品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福音故事或者描摹纪念肖像的范畴。他通过塑造面部表情，诠释了人物情感的风云变幻。与达芬奇同时期的传记作家乔治·瓦萨里在其作品中描述道，达芬奇经常会出没于大街小巷，他对于那些相貌丑陋、面目狰狞或者稀奇古怪的人非常感兴趣，尤其希望能够瞥见他们展现出极端表情的那一刻。他有时甚至会乐此不疲地一路尾随观察对象，直到郊外才止步。1499年，达芬奇在米兰期间曾卷入一场政治风暴，他被迫离开正在遭受法国入侵的米兰公国去避难。达芬奇曾经跟随赞助人来到曼图亚、威尼斯、佛罗伦萨以及罗马等地。大约在1510年至1511年冬季，达芬奇重新回到了意大利北方，受聘于米兰南部城市帕维亚的大学与医学院。此时距他初步开始解剖学研究已经过去20年。现在达芬奇终于可以信心十足地去实现这份雄心壮志。在人工制冷技术问世前，由于夏季高温会让尸体迅速腐烂，因此解剖工作只能在冬季开展。达芬奇在帕维亚不仅可以从医院获取数量充足的尸体标本，他还得到了帕维亚大学解剖学教授马肯托尼欧·戴拉托雷的自愿资助。尽管许多当年在帕维亚完成的解剖学素描图已经失传，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保留下来的那一小部分作品中领略其风采。作为解剖学家与制图师，达芬奇在创作中将视觉、想象以及才能运用至登峰造极的水平。他在解剖学研究中力求客观反映人体构造，而并非主观臆测。在达芬奇看来，人体就是上帝造物的完美化身。达芬奇在某页笔记中详细记述了面部表情机的功能结构，并且在15年后将这些心得体会用于绘制《最后的晚餐》。其中导致安德烈前额皮肤紧皱的额肌被标记为恐惧之肌。此外，巴多罗买、彼得与老雅各布在眉宇间均表现出愤怒的咆哮，而造成这种结果的上唇鼻翼提肌被标记为愤怒之肌。达芬奇在解剖素描图空白处写道，根据皮肤、组织以及面部肌肉的运动情况，我们尚不能确定这些肌肉运动是否与颅神经支配有关。他认为面部肌肉可以分为两类，那些粗壮强劲的咀嚼肌由第五对颅神经，也就是三叉神经所驾驭，而那些纤细柔弱的表情肌则由第七对颅神经控制。第七对颅神经，也就是面神经，与支配听力和平衡的神经伴行在一起，沿大脑半球下方走行，并且穿越耳后颅骨到达面部。面神经在途经下颌角下方穿过腮腺时，也就是最大的唾液腺时，分为五支，然后呈放射状分布支配表情肌的运动。每位医学生都不会忘记 Two zombies buggered my cat 这句口诀，意思是两具僵尸累垮我的猫，其中字母 T、Z、B、M、C 分别代表颞肢 temporal 全肢 zygmatic， 夹肢 buccal， 下颌缘肢 medullar 与颈肢 cervical。 牢记上述分支的解剖部位，不仅在处理面部创伤时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领会面神经麻痹患者出现表情及运动障碍的原理。我初次遇到艾米丽·帕金森的时候，正好在急诊值班，而她半个小时前从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打电话预约就诊。身为会计师的艾米丽，平日里既要忙于工作，还要照料两个年幼的孩子。这天清早醒来时，她明显感到左半张脸不听使唤。艾米丽起床后，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样子，除了左侧眼袋轻度下垂之外，她还发现在试图微笑时，左侧脸部肌肉运动明显比右侧迟缓。艾米丽以为这是在睡觉时面部受压的结果，于是便下楼去准备早餐。她对丈夫说，你看我这半张脸都睡成这样了。艾米丽的丈夫耸耸肩说道，也许是压迫神经了吧。艾米丽在开车上班的途中扫了一眼反光镜，她随即意识到脸部的问题根本没有缓解，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当艾米丽心烦意乱地来到办公室时，秘书在看见她后发出了一声惊呼，你的脸怎么了？看上去好像得了中风。而艾米丽在听到这番话后不禁泪如雨下。艾米丽在那天早上好不容易才化好了妆，但是她的左侧眼角不停地流泪，把睫毛膏都弄化了。在过去的40年中，由于全部肌肉的牵拉作用，艾米丽的面部皮肤留下了两道皱褶，然而现在她右侧面部的法令纹明显加深，同时左侧面部的法令纹几乎消失。以前艾米丽在说话时会露出两个像括号一样对称的酒窝，但是这时只有右侧酒窝的形态还勉强维持着。我请艾米丽做呲牙的动作，以便观察其右侧嘴角的运动情况，然而她的左侧面部随着笑线弧度的增大几乎没有反应。尽管她的左侧额纹基本消失，但是表情却显得呆板生硬。此外，艾米丽的左眼也不能正常闭合。此时要进行的最后一项检查是抬眉运动。艾米丽的右侧眉毛可以迅速跃起，可是左侧眉毛只是略微抽动。现在看来，艾米丽的额肌确实不同寻常，